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展示美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目前随着同俄罗斯的战争拖延，外界对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可持续性产生了疑问。美国大使馆发布的一张相片显示，奥斯汀在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的陪同下，在一列火车旁边同美国驻基辅大使握手。奥斯汀在社交媒体 X 上说，我今天在这里要传递一个重要讯息，无论是现在定是未来，美国将会继续同乌克兰站在一起，为自由而战，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全面入侵的战争已经持续接近两年。乌克兰与美国华盛顿的联合军事工业会议将在12月6号至7号举行，旨在提高乌克兰国内的武器生产。奥斯汀这一次出访亦正值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援助的分歧日益加剧之际，而明年11月美国将迎来总统大选。今日有消息传出， OpenAI 董事会在解雇前 CEO 奥特曼之后，已经聘请前 Twitch 执行长希尔担任新的 CEO， 无视大股东微软撤回解雇奥特曼的要求。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知，希尔因为认识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使他成为 OpenAI 董事会的首选。除此之外，希尔成功的电脑科学背景亦获得董事的青睐。在过去10年中，希尔成功将 Twitch 打造成全球领先的视频平台，这个表明他具备领导庞大工程团队的能力。同一时间，微软 CEO 纳德拉宣布 OpenAI 前 CEO 奥特曼、前董事长布洛克曼及部分 OpenAI 员工加入微软。奥特曼将在微软内部带领一个新的高层 AI 研究团队。纳德拉在 X 平台上说，微软仍然与 OpenAI 保持着合作关系。他说微软对 OpenAI 的产品蓝图，在微软2023年 Ignite 大会的创新能力，以及继续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支援的能力充满信心。礼拜日，阿根廷极右翼候选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米莱在胜选演讲中说，国家情况严峻，他承诺带来大幅改变。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已经完成，99.4%点票。米莱得票率是55.7%，中间偏左的现任经济部长马萨得票率是44.2%，他已经承认败选。马萨表示，阿根廷人们选择了另一条路。目前阿根廷正面临通胀飙升和贫困带来的严峻挑战。美莱胜选后称，阿根廷将会迅速着手改革脆弱的经济。他承诺关闭央行，放弃现有货币，改用美元为官方货币，以及削减公共开支。米莱的胜选将重塑阿根廷的政治版图和经济路线，亦可能冲击全球谷物、锂电池原料和碳氢化合物的贸易。米莱曾经抨击阿根廷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巴西，并说不会和共产党打交道，希望加强和美国的关系。礼拜日，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说，帮助被哈马斯关系加沙的人质获释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赫尔佐格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以色列希望哈马斯在未来几日内能够有大量人质获释。路透社上个礼拜三引述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的话说，卡塔尔一直在寻求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协议，用停火三日换回50名人质。当时该官员说，大纲已经达成一致，但以色列仍就细节进行谈判。总统拜登礼拜日话俾记者知，他无法透露人质几时获释。拜登说，我想先确保他们释放了，然后我会告诉你知。卡塔尔总理阿勒萨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现在非常小，主要是后勤等实际问题仍然存在。 上个礼拜在三藩市举行 APEC 峰会之际，人工智能领域的名人和军事领导人聚集在800英里外的犹他州山区，举行了为期三日的秘密聚会，讨论美中竞争、地缘政治、晶片、AI 技术等问题。彭博社今日报道，这次聚会名为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由 Skill AI 公司主办。该公司为 OpenAI 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陆军等客户提供人工智能培训和数据标记服务。与会人士包括超过100名人工智能高管、风险投资家和以及美国政府官员，其中有 OpenAI 高管、五个大流技术官员以及陆军军官等。他们聆听了有关美中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讨论，并探讨了拜登全面行政命令对该行业的影响。其中一场小组讨论的重点是美中之间的人工智能竞争，包括中共对世界半导体之都台湾的威胁。另一场演讲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所需的晶片和硬件的复杂性，分析了如何快速构建数据中心，以满足客户快速增长需求的困难。礼拜一，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上个礼拜中国军舰在和澳洲海军舰艇发生事故时表现出危险、不专业的行为，导致一名军事潜水员受伤，这件事已经损害两国关系。澳洲国防部长马斯勒上个礼拜六说，一艘澳洲亚远程护卫舰11月14号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作业时，一名潜水员入水试图清除螺旋桨上的渔网，却因中国军舰使用声纳受伤。尽管澳方已经通知中国军舰，澳方正在进行潜水并要求保持距离，但中国驱逐舰仍然更近距离地靠近。阿尔巴尼斯礼拜一对媒体说，中国军舰这样做很危险、不安全、不专业。他说这件事已透过所有正常渠道表达，但没有透露是否在 APEC 会议期间和习近平讨论这件事。阿尔巴尼斯补充说，这件事的后果是确实损害了两国关系，我们已经向中国明确表达了这一点。礼拜日，全球资产管理集团洛克菲勒国际的主席哈尔马说，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历史性衰落，已经无力回天。哈尔马在金融时报撰文说，中国在1980年代向世界开放，并在之后几十年发展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不到 2% 上升到2021年的 18.4%， 但是现在经济逆转开始了，今年这一数字大幅下降到 17%， 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大降幅。哈尔马分析，中国经济的衰落可能会重塑世界秩序，世界经济预计在去年和今年增长8万亿美元，达到10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将占 45%， 其他新兴国家占 50%。 新兴国家的一半收益来自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和波兰。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失去，在全球通胀之时，中国是少数几个遭受通货紧缩的经济体之一，而且还面临债务引发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同时，投资者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将资金撤出中国，加大了人民币的压力。今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 CNBC 财经论坛节目上说，尽管美国在降低通胀方面已取得进展，但食品和房租的价格仍然持续上升，这个是导致选民对经济前景持负面看法的一个主要因素。耶伦说，即使物价总体上升的速度正在放缓，但美国人仍然能够看到一些重要的物价和疫情之前相比有所上升，包括食品价格。对于去商店购物的人来说，这一点仍然很明显。耶伦接着提到，现在房租上升的速度没那么快，但肯定高过疫情之前的水平。美国即将迎来大选年，而同疫情之前相比仍然居高不下的物价，正成为拜登总统竞选连任的最大阻力之一。根据 NBC News 礼拜日公布的最新民调， 近60%的登记选民不赞成拜登对经济的处理，只有38%的选民对此赞成。礼拜一，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大型火山喷发，当地政府将火山风险提升至最高级别。日本气象厅话，正在评估日本海岸可能发生海啸的风险。位于新不列颠岛上的乌拉文火山是巴新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该火山自1700年以来多次喷发，最近一次大喷发是在2019年。礼拜一下午3:30左右，乌拉文火山又一次喷发。据澳洲火山灰资讯中心称，这次喷出的火山烟雾高达15000米。巴新地质灾害管理部门预计火山爆发将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并将火山风险等级提升至最高4级。日本气象厅话，正在评估火山爆发带来的可能影响，包括海啸袭击日本的风险。截至礼拜一9:30，日本国内外监测站未发现明显潮位变化，但是日本气象厅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谨慎，以防止延迟海啸。礼拜一，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宣布，台湾驻美国代表萧美琴将作为他的竞选拍档，参与明年一月的总统大选。目前担任副总统的赖清德在多项民调中领先，分析人士认为萧美琴作为竞选搭档将填补赖清德在外交安全领域，尤其在同美国关系方面的不足。赖清德在脸书上说，我相信美琴绝对是现今台湾外交工作中的佼佼者，更是我们国家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上个礼拜，针对萧美琴可能成为赖清德的竞选搭档，中共国台办称这个是毒上加毒，并补充说，台湾人民非常清楚赖萧配对台海局势意味着什么。对此，赖清德竞选总部发言人陈世凯发表声明回应说，国台办显然是以恐吓台湾社会为手段，试图影响台湾选举，但对于两岸和平稳定、区域繁荣发展丝毫无任何帮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